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也在积极传播大法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6日。我家楼下是步行街商品区，有成排的摊床，因经常在这里购物，和摊主们很熟悉，跟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也容易接受。基本上讲明白一个人，全家都能退出邪党的党团队邪恶组织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小军，我给他讲过很多大法真相，他认同大法好，我也把播放器放他那里，给他放大法真相视频，定期更换新的内容。他一连看了几个月，他听过看过九评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自焚伟岸、归途、路狱等等，还有很多大法真相资料他都看过。他真正的明白了大法的美好，邪党的恶毒。在他儿子婚礼那天，把从远道而来的亲属劝退了十多人，他自己全家也都退出了邪党组织。他花钱就用真相币，用完一捆又一捆。来他摊床购物的熟人，他也跟人家讲三退保平安。他家离市区很远，他说他住的小区里见到的大法真相传单很少，他想让邻居都知道大法真相。我给了他一些大法真相传单和大法真相挂历，他都送到了各家的门上。小军的娘家在乡下，过年回家时，他给娘家人讲大法真相，娘家的哥哥、姐姐、妹妹、侄男、侄女都退出了邪党组织，只有近80岁的老父亲，任凭他怎么劝说，老父亲就是不退。老父亲退休前是一所学校的校长，年轻时就入了邪党，受邪党毒害很深，小军很着急，也很无奈，回来跟我讲这事。我说，让他自己看大法真相视频吧，他会明白过来的。小军关了两天店门，专程带着大法真相视频赶往娘家。老父亲看了两天大法真相视频后，终于明白了，说邪党坏事做绝，我不做邪党的陪葬品，同意退出了邪党组织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小军也因此得到了福报，他儿媳怀孕不久，身体感觉不适，到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得住院保胎，不然胎儿难保。儿媳找到他，他告诉儿媳不要怕，念九字真言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会得到大法的护佑。儿媳也认同大法好，天天念九字真言，顺利地度过了危险期。可是孩子出生时，孩子不会哭，医生抢救多时也不见孩子哭，医生说只能送到保温箱里观察。小军一听，心想送保温箱一天得多少钱呀，自己家又不富裕，我相信大法师父能救孩子，对医生说不送保温箱，把孩子给我吧。医生说 你这么做后果自负。小军接过孩子抱在怀里，对孩子一边念九字真言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一边在心里求大法师父救孩子。从产房到住的病房只有十几步远，当他抱着婴儿走到病房门口时，奇迹出现了。婴儿大哭，哭声响亮。医生觉得奇怪，我们抢救多时都没管用，到他怀里一会儿就会哭了。重新给婴儿做检查，结果一切正常。小军得到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孙子，从心里乐开了花，连连核实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小军经常给孙子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，孙子听到九字真言就乐。现在孙子两岁了，活泼可爱，非常健康。在此我体会到，给世人把大法真相讲透，让世人真正的明白大法好，以点带面，起的作用会更大。基本上是一个人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全家都能得救。只要我们把大法真相讲到位，不是敷衍了事，就会有更多的世人得救，世人就会真正认识到大法的美好，认清共产邪党的邪恶，世人就会远离邪党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给家人讲清真相，抵制中共勒索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云上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5日。最近我弟发生的一件事，有个同修讲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，根据电动车的牌子，警察很快地查到同修的身份。前几天这位同修讲真相被巡警恶意举报，现在又被绑架。儿子去要人，被中共警察敲诈了30万元，还不给打收据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现在邪党没钱了，政府部门有的发不出工资，他们想尽了抢钱的办法。以前是邪党给公检发钱，让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，现在邪党给不起钱了，他们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捞钱，而且能捞到大笔钱的时候，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干。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修真善忍，不会用暴力反抗，怎么干他们都没有损失，因为他们看不到迫害修炼人的那可怕的后果，这就等于把他们自己彻底毁灭。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是让我们救度众生的，包括那些公检法中还有善良本性的人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。同修被绑架时，往往都是不修炼的家人会找关系送礼，想把人捞出来，这是常人的做法，可以理解。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自己平时是不是也应该给家人讲清楚，不要配合邪恶流氓的迫害呢？邪恶在迫害时写的理由是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这些文书让家人签上字，是不是让家人对大法犯罪了呢？我弟大多数被绑架的同修都是家人给派出所签的字，有个别是自己签的，有的说我没有看写的是什么， 有的说签的是抄的物品的清单。不看也好，清单也好，都是在配合邪恶对自己的迫害，都是在配合邪恶对大法犯罪。非法抄了你的东西，你还签字同意。每一个修炼人的家里至少都有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，一般警察都是一点不剩的抄走。不管是个人签字还是家人签字，对自己的修炼都是一个污点。所以我觉得同修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样的事在我们这儿太普遍了。我们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家人，让他们真正明白大法的伟大，明白我们讲真相的意义。当他们真正明白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会配合邪恶，完全站在正义的一边。举两个例子，前几年有一个同修被绑架了，派出所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去。同修对儿子说，儿子，咱家可没有钱呐。儿子就明白了母亲的意思，就不给钱。儿子在外面说，妈妈，我在外面陪着您。就在外边陪了几个小时，最后同修走出派出所回家。最近有一个同修讲真相被绑架，警察想把他往看守所送。在给同修体检时，同修晕倒在医院，警察把同修的家人叫去，让家人交钱签字。家人一听说，现在人活着没事，要是死了就告你们，不会饶过你们的。说完扭头就走了。警察没有办法，开着警车把同修送回家。家人给邪恶人员签字，想让同修不被关进去，从人这一层来说是在保护家人。可是我们是修炼人，我们阻止家人配合邪恶，是不是在保护我们的家人呢？常人面对邪恶因素顶不住这种压力，另外他们也没有把签字当回事。那么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自己挡在前面，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，让家人站到一边，尽量不让他们参与？况且这种麻烦就是对着我们自己来的，我们要有担当。有的同修被关入看守所，自己左右不了外面的事，可是我们平时给家人讲清真相，遇到这种事，家人就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找公检法要人据理力争，或者找正义律师打官司，走法律程序。看到那么多家人为了同修不被关押而给迫害同修的恶人签字，心里很是难受。这一年来跟着律师为同修打官司，从法律角度上更进一步的了解修炼法轮功合法，信仰自由本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，也看到了那些公检法人员的无知无畏。他们不知迫害大法弟子的险恶，只知道为了自己的那点利益去迎合上级，把自己置于那种被毁灭的境地，很是可怜可悲。如果我们做得好一点，他们就有生的希望。当然，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是修炼人首先要想到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所以你碰到磨难，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。如果你能向内找，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，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。有认识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小事上要修心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日。2020年我在外地给儿子带孩子期间，被构陷到派出所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体检不合格回家。回来后查找自己的漏洞，是因为我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没跟上，感觉自己给儿子带孩子无期限，正实法的事做得少，而产生了怨，心里很苦。回到自己家后情绪有些低落。这期间我和同修 A 联系上了，和他交流后觉得他说的话都在法上，也很精进，所以有时我们在一起学法。那时同修 A 和另一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在讲的过程中他发现常人都说工资是邪党给的，他觉得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谁给谁钱写得挺好，发这样的传单能让世人明白。当时他让我和别的同修看了，我没有细看，别的同修说行，我也就没多想，因为关于大陆世人工资的真相明慧期刊上也登载过。他就找另一位同修重新编辑了这篇单章，另外两章我们也没看到，以为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。他问我要不要，我说要，每周60份，都是他装袋封好，我拿现成的。我觉得拿现成的不对劲，同修都很忙，我这份我自己装。和他说了我的想法，他说不用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三个单章是一份，我发了一个月。有一天，我想看看这两个单章都是什么内容，拿出来一看，发现这不是明慧网上的，都是常人网上的，还有骂人的话。第二天我去了 A 同修家，和他说这里有骂人的话，他问哪儿呢，我给他指出来，他说这不是骂人的话，我说这也不是明慧网上的，不能发了。他一听就火了，说你不能发就别发了，放这儿我发，以后你也别在这儿拿了，上别人那儿拿去吧。我说我也做过资料，必须是明慧网上下载的。 A 说就我挑事儿，他说那天屋里叠传单的有好几个人，还有某某某协调人都说这个传单好，其实这个协调人没有看内容，也没说好。 A 又继续说都给你装现成的，浪费我多少时间，以前我觉得你这个人修得挺好，没想到你修得太……他说了很多，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，整个过程心态一直平静。最后我说周一我还来学法吗，他冷冷地说你别来了，你自己在家学吧，一个人在家一样学。临走时我笑呵呵说谢谢你帮助我。回家之后一句句刺激我的话像放电影一样重新回放，自己心里的怨气、不平衡的心、负面思维全上来了，自己知道这是不好的东西，发正念清除，一连几天就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。那时我正在背转法轮，我悟到这是同修在帮我提高心性，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修炼中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都是提高心性转变观念的过程。人世间的理都是凡理，在凡理中证悟才是悟道，所以修炼中所遇到的关难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，放下多少人心成就多大果位。同时我还看到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交流稿中写过的几句话，珍惜每一次心灵的冲击，珍惜每一次矛盾的降临，那都是纯净自己 提高自己的最好的机会，珍惜每一次痛，每一份苦，这都是无价之宝，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师父的法理，同修的证悟，使我感到瞬间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，一切人心放下的那一刻，真是发自内心从未有过的愉悦，无以言表，就像从紧固的人壳里解脱出来那样的轻松、自在、高兴。在家庭小事中实修自己。我的家庭在常人中还是比较富裕的，可丈夫在花钱待物上看得很重，买什么东西都精打细算，不买贵的东西。有时我在网上找件衣服让他给拍一下，他看超过100元的不给拍，几十块钱的还行。我在外地给儿子带孩子的几年里，我的工资他都从网上直接转到他的卡里，我花钱得管他要。自从我不给儿子带孩子，回到自己家里后，一天我想得去银行取工资，工资本不见了，我问他，他说不给了。当时我很恼火，并正告他，你必须把工资本给我，我的钱为什么还受你限制？那段时间里，有时自己觉得太窝囊了，这辈子怎么嫁给这么个男人，又抠门又小心眼，因此对他产生了怨恨心，看不起他，还时不时冒出不想和他过的念头。工资本要回来了，可他怒气很大，看我干什么都不顺他的心，做菜时忘放了一样调料，他就说成天你就像丢了魂似的，切肉没按他的要求切，他就说你就和好人不一样，他每天都说剜我心的话。刚开始我就回他两句，有时还辩解一下，后来悟到，我这不是拧劲儿了吗？我的空间场已经充满了怨恨、不满、看不起他的心，还有争斗心、利益心，反映到他那儿，他也难受呀，所以才会出现那种场面。我警觉到，我是修炼人，必须归正这些不好的心，首先做到再委屈、再不平，都不要回嘴、不辩解，让自己保持一个慈悲、祥和的心态。一开始还做不到，嘴上不说了，可心里难受，我就抓住这颗难受的心，排斥他，不承认他，那都不是我。我应该感谢丈夫，他是在给我搭上天的梯子，我要好好把握，不能错过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我又把我的工资钱给他多一半，我留少一半，用于买菜和其他应酬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又找到我也有想在家里当一个强者。现在都是女人当家吗？为啥她当家？自己心里愤愤不平，这不是名利心和自尊心吗？在法中，我悟到一切都是有因缘的，你上辈子对人家也是这样的，这次得还，没有什么不平衡的。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，观念的转变，把不好的事都当作好事，渐渐的从回嘴、辩解、心里难受到不动心，现在我能笑呵呵面对，慈悲善待他，他也变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用桶接净化水，因水流慢，我回房间就忘了，等我想起时，快步跑去想关水龙头，可厨房地上的水已经流了很多，拖鞋底遇水很滑，身体像一堆肉一样重重摔在水里，衣服也湿了。我迅速起来，赶紧逃水。丈夫过来又一阵指责埋怨，我心想，我都摔成这样了，也不问还埋怨。但我马上意识到，这个念头不是我，别怨他，都是我的不对。人家说的没错，这时他也过来帮忙淘水，结果身体什么事也没有。在修炼过程中， 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平时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看别人的优点，心里就没有怨，没有恨，没有苦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时时修心性，慈悲善心就会充满空间场，邪恶就无处可钻，正的能量场就足以解体邪恶。一点体悟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磨难中清除不净失的败坏思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5日。前段时间牙疼了6天，过程中看到了自己太多的不足，没有严肃的对待病业观，不重视发正念，对肉身的执着以及对师父的正信不够。随着不断的归正自己，到第7天时，那种剧烈疼痛难忍的力量下去了，但没有完全好。比如吃东西时会疼，不吃就好很多，睡觉时不敢左侧躺，压着疼痛部位会疼，早晨醒来时也会疼一会儿，总之就是总体不那么疼了，但也没完全好。我一方面继续否定着邪恶的迫害，一方面也警惕自己一直以来那颗不愿意肉身吃苦的心，想快点好的心。我想，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承认，不管疼与不疼我都不要，只要是师父安排的弟子全接受，疼与不疼弟子都接受。就这样每天熬着也不见好转，但并不影响自己做事。有时候持续的不舒服也让人烦躁，但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到第19天的晚上，我一下子烦躁不已，心想这老也不好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，一下子感觉意志消沉，烦躁的睡去。第2天醒来，我忽然意识到我为什么会烦躁呢？我不是交给师父了吗？我对师父安排的烦躁吗？这时候我看到我的烦躁里面带着对师父的埋怨和怀疑，觉得自己能做的都做了，能修的都修了，怎么还不好呢？这真是让我吃了一惊，因为过程中我很注意保持自己对师父的正信，没想到居然藏在这里。我想真正的自己对师父一定是无比的虔诚与敬畏，怎会让这些败坏思想去不敬师父呢？自己的修炼路上不知道师父给承受了多少，费了多少心去抵消弟子的罪业，又想尽了办法点悟弟子，怎能允许这么败坏的思想在我这里存在呢？想到这，我立刻发正念，清除烦躁心以及背后的败坏因素。接下来我的牙只要疼一下，我就带着敬畏的心去感恩师父一次，很快牙疼越来越轻了，那股因为疼痛而和我顶着的力量下去了，身体也轻松了。我也在我这一层次理解了师父讲的吃苦当成乐的法理。 吃苦当成乐，选自红吟《苦其心志》。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，让我及时意识到了这个败坏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念头，让我不断地摆正自己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，走正自己的修炼路。谢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说痛恨》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9月20日。同修腿疼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不见好，应该是怨恨心引起的，他说，又话锋一转，说，不过我是有足够理由去恨的，恨得有道理。语气中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。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词语，痛恨，去查了一下，痛在词源中的第三个解释项是恨，痛和恨还真是一回事。我理解，当我们一念发出的时候，不但对外，同时也对内。当我们怨恨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把疼痛留给了自己。痛还有两个解释项是悲伤、怜惜。说到悲伤，我想起很久以前看小说，看到悲伤的地方，从心脏部位牵动到左上腹，一抽一抽的痛。那种由悲伤引起的疼痛的物质是实实在在的。我又想到疼爱这个词，人觉得被怜爱，或者有美满的爱情很幸福，但旧宇宙中相生相克的理是很绝对的。一切都在随着成住幻灭的法理而败坏，痴心往往被辜负，如胶似漆会走向反目成仇，爱和苦痛相伴而生，怨恨会痛，怜惜会痛，悲伤也会痛，也就是说，由情生痛，跳出情才能远离痛。写到这里，忽然想哭。痛恨这个我们很多人平时随口而出的词语，包含着被我们忽略的内涵。被创世主爱着是真正的幸福，我们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见证师父的神通法力，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6月11日。我们省是边远偏僻的穷省，可是师父还是多次前来讲法成功。当时我与同修 A 既是班上的学员又是工作人员，所以有幸认识了师父， 并在师父身边一段日子。更为有幸的是，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，亲眼目睹了师父公开的为众多患者免费义诊的场景，见证了平易近人、淡定平和的师父竟是有着非凡功力的大师。师父在历次讲法中都明白地告诉学员，我这不是讲一般的气功，都是更高层次上的东西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，那就是渡人，就是真正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还说，在我们国家，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，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告诉我们，我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有无数的法身，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，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，很大的法力。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第二次博览会，第一次是1992年在北京举办。为了能在现场全程观看大会盛况，我与同修 A 决定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乘火车准时到达北京。如期抵京的当晚，我俩住在同修 A 的亲戚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直奔会场。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，把我们带入会议大厅。见到师父，我们高兴地像见到久别的父母般雀跃。在简短的交谈后，师父向随行的弟子们介绍，说我俩是远方来的客人，叫他们安排好我俩的食宿。只见随师前来的大法弟子个个穿上白大褂，整齐清洁，很精神，在法轮功展位上各就各位。师父把治病的功分给带来的弟子，每人一份。因前来看病的患者太多了，他们为师父分担一部分。大会开始，只见人流如潮涌进大厅，别的公派展位排队的人很少，唯独法轮功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。第一行队一早就很快拿完了上午的号，第二行队等着拿下午的号。师父最辛苦了，因为一心等师父看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，很多是患了绝症、不治之症、疑难症的，动弹不得的危重病患者，由家人抬着担架或推着轮椅或背着簇拥着进入大厅，排成长队，一眼看不到头。师父始终是面带慈祥的笑容，耐心的、从容不迫的，非常亲切的面对患者。师父一不开药，二不打针，三不用任何医疗器械。只见师父用手掌对着病人患处，隔着衣服，或保持一段距离，或轻轻拍打，或由上往下抹摸，或向体外划了，或向抓出什么往外扔。对瘫痪多年的或驼背的，师父从病人背后将其轻轻抱起，抻拉几下，动作也不多，也就两三下、三四下而已。师父一面叫病人全身放松，放松啊，放松。接下来师父鼓励病人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好，下地，站起来，挺起来，跟我走。这时奇迹出现了，只见病人随着师父的号令，果然真的就能坐了起来，下地，挺立，从行走到跑到跳。这是做梦吗？还是活生生的现实？他们先是连自己也不相信，然后是喜出望外的大声喊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有的高喊李老师，有的尽情的高呼活菩萨救了我，有的喜极而泣，泣不成声。我与同修 A 先是站在师父展位一侧，看得很真切，后来 观众越来越多，都往前拥挤，我俩只得忍让后退，离展位越来越远，很多实例和细节未能看到。但是让我们终生不忘的感人至深的场景有二。其一，治愈的患者和亲属那种万分感激感恩之情的表露。当看到久病的患者顷刻间丢下拐杖，离开轮椅，不用担架，独立行走，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绕场奔跑，患者的亲人无不目瞪口呆，惊喜万分，情不自禁地高喊，救命救苦的活神仙转世救了我们。他们不知如何回报师父是好，纷纷跑到师父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不停地磕头，喊着谢谢师父。师父连声说，起来起来，同时扶起他们，然后接着看下一个，像什么也没发生。其二，现场观众深受感动，那种赞誉敬仰崇拜之情的表露。无所不能的师父对前来就诊的危重病人手到病除，起死回生，这种神奇功效是世人在有生之年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，如非亲眼所见，难以令人置信，人们无不发出太神了太神了的赞叹声。师父每天日间为患者治病，晚上还做了三场讲法报告，堂堂爆满。我俩能听到师父讲法，也亲眼看见师父日日夜夜辛苦劳累。师父辛苦还要关心我们俩，每天午餐时，师父总是先找一块空地陪我俩在一起共进午餐。师父先打开饭盒，首先将盒内的好菜拨给我俩。师父留下的菜很少，会议期间天天如此。我俩很不忍心，但又不能拒绝，很过意不去，止不住热泪盈眶。由于假期将满，不等会议闭幕，我们就要提前返程了。师父再三挽留，我们悟性太低，修炼人是出世之人，身在红尘，心在方外，凡世间还有什么比在恩师身边还重要呢？这种机缘又是多么难得啊！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向师父告别，师父一直送我们走出会场。事后每回忆及此，后悔莫及。师父两次在博览会上展现出巨大的神通法力，轰动了北京，消息传遍了全国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影响深远。我与同修从此也更加对师父对大法深信不疑，坚定不移，发愿兼修到底，紧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，见证大法慈悲，作者武汉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5年8月3日。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，记得当年师尊来我市亲自传法时，我还是一名气功爱好者，听说法轮功师父要来我市传功讲法，这个消息在气功界传得沸沸扬扬，听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。第一部分，姐姐的磨难。因为当时我的大姐身体很不好，她小时候是家里的老二，大哥在部队里， 他下面还有几个弟妹都小，因家里很穷，所以他从小吃了很多苦，最后落下一身病，最严重的是胃病，经医院检查是浅表性胃炎，就是胃的表面都腐烂了，医生说再发展下去一步就是癌症。还有胃窦炎，表现上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吃，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经过发酵的东西，比如面包、馒头、发饼，还要用水蘸着吃。还有他家里经常闹鬼，我姐夫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一周才能回家一次，我姐夫不在家的日子里，他和孩子根本不敢在家里睡觉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住在他们家，与他作伴儿，壮胆，我要不去他就不敢入睡。记得他的蚊帐上总是挂着两个用布做的猴子，用它来驱邪壮胆。我妈那时候总是哭，说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了。第二部分，师尊武汉讲法。直到1993年，师尊来我市传功讲法，我把这个好消息电话告诉姐姐，她说不相信气功能治好她的病，她说吃了很多进口药都没治好，是大哥从部队寄回的，因在部队买方便，比地方便宜一点。我说我这有一本书《法轮功》，当时只有这一本书，你要有兴趣就拿去看看。可能他还是与师尊有缘，他当天晚上到我家就拿走了这本书，没想到他一晚上就看完了，很激动。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我家，让我帮助买两张师父讲法办班的门票，新学员是50元一张，办班地点是武昌财经大学，一共9天。在9天班，他精神很好。接下来的一个班是在汉口市委礼堂，门票老学员是25元一张，共9天班。期间师尊还办了一个免费代工报告。在传法班上，师尊亲自给学员调整身体。师尊让学员想一个病，没病的想家人的一个病也行，然后一起跺脚。从那以后，我姐的胃病全好了，家里也不闹鬼了，胆子也大了，直到现在21年了，没再犯过这病，什么都可以吃，现在都69岁了，身体非常好。第三部分，武汉法会。我曾经做过摄影工作，我是从1995年至1999年期间，每年的黄历4月初8和公历5月13日为庆祝师尊生日都有大型法会。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，每年都有排字或排法轮图形活动。由于工作和爱好，每年的大型法会我都会参与照相工作，让历史给大法留下了永久的记忆。修炼前我有恐高症，在法会的排字活动中，我站在30米高的吊车上摄影，一点没怕。过后，我和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谈起这话题时，同修说：你怎么会怕呢？有一团黄光把你包围了。我想那是师父在保护弟子。他说法会会场有满场的法轮，从天上一排一排的佛打着盘坐都飘下来了，还说师父从太阳里出来了。其实在场的很多同修都看到了，当时我们在高处照相，看到场地上的同修都在朝着太阳的方向鼓掌，我想他们一定又是看到好事了。同修们还说整个会场有很强的红光和黄光照着，连观众席上都有法轮，树枝上都有一串一串的光。后来同修们在看法会录像时，跟现场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在制作相片的后期工作中，我先生因为不修炼，在收费问题上和我有一些争执，过后也不管这事了。 后来师尊显现了很多神迹给他看，因他有时工作到很晚，当他忙完工作后回到客厅里，看到客厅墙面的高处有时看到的是罗汉，有时看到的是卷卷头发的佛，一排排的都在墙上，有时看到家里都是蓝蓝的很厚的云彩，有时他想叫醒我让我看时就没有了。那时候我也总是劝他和我一起修，他总是说怕玷污了大法。我悟到他与大法有缘分，但悟性又不好，师父不想落下他，所以一直点化给他看。第四部分，发正念真起作用。由于我是关闭着修的，一直也没看到什么另外空间的东西，身体也没什么大病。2005年，由于有些执着心放不下，也是明知故犯吧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一天我正在上班时，突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。我的老板知道我练功，我怕老板误解，所以没说，自己偷偷在腰上贴了两张伤势膏片，没想到不贴还好一点，贴上更疼。我赶紧把药膏拉下来，但还是很疼，连坐着站起来都难，站着坐下去也难。由于来得太突然，自己也没主意了，直到下班时间到了，为了不让老板看出来，我忍着痛慢慢先走到门口，等着老板一起走。站着硬着身板走路还好，没那么疼。回到家后，我想睡着休息会好的，哪知越睡越疼，动哪里哪里疼。我把心一横，不睡了，起来发正念。不知发了多长时间，一看半小时，我试着弯弯腰，踢踢腿，一点也不疼了，全好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发正念的效果，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这次坏事也变成了好事，这次发正念让我更加坚信大法，发正念是起作用的，不管看得见看不见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一家饮料厂工作，可以说在那里我也算是一名小技术员了，因为机器坏了都是我修。但是有一次由于疏忽大意，我在操作机器时，一只手指被卷进皮带机器里，当时我听到骨头被压榨响的声音，我立即将手抽出来，心里不断地喊着师父救我，同事们立即都跑过来。当同事拿着我的手指看时，白白的肌腱都出来了。我把手指捏得紧紧的，不让血流出来，心里喊师父救我。同事们把我送到了医院，经过清洗伤口还有缝针，我不愿意缝针，护士没办法又去请示医生，医生不同意，说肌腱都出来了一定要缝。现在看来这位医生还是蛮负责任的。后来又要打破伤风的针、消炎针、消炎药，我坚决不打针也没拿药，我想我是修炼人绝对没事的。回到厂里后我还在笑，同事们说你现在笑回家要哭的，俗话说十指连心，现在打木了，过后醒了会很疼。老板听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很生气，担心以后有事担责任。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事，我是练功人。他还是不放心，我说我写个保证，以后有什么事跟老板无关。当天回去后我以为真会疼，我做好准备，把手搁在枕头上等着他疼，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点都没疼。因为伤口很大很深，半个月才能抽线，一个星期复查时医生说恢复得很好。因为此事从头到尾我一直在求师父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。在这里我想对慈悲的师父说，师父谢谢您， 是弟子没做好，给您添麻烦了。
这一期的《忆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